回溯教会走过的路，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了解今日所立之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李月新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新。上一课我们介绍了基督教是怎样传进中国的，有四次的叩门，而第四次的叩门就是由第一位新教的传教士马里逊在1807年踏足中国，开展了基督新教在中国的传教历史。马里逊这一位伟大的传教士，除了传福音以外，他在文字出版、圣经翻译、医疗、教育各方面都奠下了重要的基础。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呈现给上帝，呈现给他所爱的中国的土地。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的认识马里逊的生平和他的事工，从中我们可以看见上帝怎样借着他忠心的仆人把福音带给中国人。这一刻我们会来谈谈基督教是怎样传进亚洲和非洲的。在之前的课堂上我们曾经提过，在大航海时代，欧洲各国开展了探险和殖民的活动，不仅仅促进了地理上的大发现，也直接的影响了基督教在亚洲和非洲的传教工作。大航海的殖民跟基督教在亚洲、非洲的传播有很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去看，大航海时代的航海技术和航路的开辟，使欧洲的探险家、商人、传教士能够更容易的到达亚洲和非洲。另一方面是欧洲殖民势力跟传教士的关系，欧洲国家在亚洲和非洲殖民，传教士通常会借着这个机会进入新开拓的宣教工厂。这些传教士受到殖民政府的支持，他们可以在殖民地建立教堂、建立学校和医院，传播基督教的信仰。殖民政府和传教士之间的微妙关系有利有弊，好处就是传教士可以开拓新的工厂，但负面的影响是传教士是带着殖民者的身份来到这个工厂。在中国的教会历史上，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见，因为传教士是借着不平等条约的便利而进入中国传福音，民众对传教士非常非常的反感，导致了教案的发生。当我们认识亚洲非洲的传教历史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这一点。另外，在殖民地的传教工作当中，传教士之间也会形成竞争。在大航海时代，西班牙和葡萄牙拥有最强大的船队，这两个国家都是天主教国家，所以天主教的传教士在大航海时代的初期占主导的地位。但是随着欧洲内部的宗教改革，新教的传教士也开始积极地参与传教工作，英国、荷兰、丹麦这些新教的国家也开始参与在殖民的扩张当中，带来了新教的传教士。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之间存在着竞争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一刻我们一同来认识一下基督教怎样传入这两个大洲，亚洲和非洲，教会如何建立和发展，还有福音进入不同的文化当中如何适应和融合。我们从亚洲开始，先来讲讲日本的传教历史。最早把福音传进日本的是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是随着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船一起进入日本，开展传教的工作。1549年，沙悟略抵达日本，成为第一位进入日本的传教士。进入17世纪，西方殖民势力不断的扩张，当时的江户幕府非常的排外，于是在1639年实行锁国政策，严格限制外国人进入日本，并且颁布了禁教令，禁止基督教的传播。这个政策使得基督教在日本几乎完全消失，基督徒受到很大的迫害，很多人也被迫弃教或者转到地下秘密信仰，形成了隐匿的基督徒群体。直到19世纪末，日本推动明治维新， 基督教有机会在日本传播。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要求日本开放港口，多年来的锁国政策终结。随着日本逐渐开放，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也开始进入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标志着日本现代化的开始，同时也带来了宗教方面的自由。随着日本的开放，来自于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新教传教士也涌入日本，他们建立了教会、学校和医院，对日本的教育和医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入日本的美国差会有圣公会、长老会、寻道公会等等教派的传教士，他们在明治时期就进入日本传教，在教育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比如说同志社大学和青山学院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建立的。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也在日本建立了传教工作，这是基督教传入日本的经过。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韩国的传教历史。基督教在韩国的传教历史相对于日本比较短，但是基督教的发展是非常的迅速，对于韩国的社会、文化甚至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督教传入韩国有几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76年，朝鲜和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开始对外开放。随着开放，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传教士开始进入朝鲜。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斯科特是最早进入韩国的基督教传教士之一。他在1884年抵达汉城，成为了高宗国王的医师，打开了传教的大门。1885年，卫理公会的传教士马波利和薛承恩，他们到达韩国，在当地建立了最早的基督教教会和学校，然后陆续有法国和美国的传教士到达韩国，拓展传教事工，基督教在韩国迅速的扩展。特别是长老会和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他们不单单传教，也建立了很多学校、医院和孤儿院，对韩国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了20世纪初，开展了日本殖民的历史。日本的殖民统治对于基督教的传教工作带来了很严重的挑战。日本政府控制和压制基督教的活动，要求基督徒参拜神社，基督教的聚会受到很严重的限制，不少基督徒因为拒绝参拜而受到迫害。但同时，基督教群体更加团结和坚定。1950年，韩战爆发，教会在救援救济工作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战后，韩国的经济迅速的恢复，教会也有很好的发展，美国的援助和传教士大量进入，对基督教在韩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也使基督教很快就传遍全国。到20世纪的下半叶，我们看到基督教在韩国经历了爆发性的增长，教会的数量、信徒的人数不断的增加，特别在首尔和其他的大城市，韩国甚至成为了全世界基督教传教的重要中心，向世界各地差遣了大量的韩国传教士。在韩国最大的宗派是长老教会，另外浸信会、寻道会、圣公会这些教派在韩国也有相当的影响力，也建立了不少的教会和教育机构。基督教在韩国的发展对整个韩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基督教的教育机构培养了大量的社会精英，基督徒在政治、在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都有显著的影响力。好，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印度的传教历史。根据教会传统，最早把福音传进印度的是使徒多马，他在公元52年抵达印度南部，把福音带到当地。不过基督教在印度真正的开展和传播是在大航海时代。16世纪葡萄牙、英国、丹麦等等国家的殖民势力来到印度，基督教在印度也得到进一步的传播，特别是在果阿、孟买、马德拉斯这些地区。1706年，来自丹麦荷兰传教会的两位传教士 吉里克和普鲁查，他们到达印度的丹麦殖民地特朗奎巴，成为当地最早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建立教会和学校，并且开始学习和翻译泰米尔语的圣经。进入18世纪末，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势力慢慢增加，英国的基督教传教士也开始进入印度，他们来自不同的基督教的教派，包括浸信会、寻道会、长老会和圣公会。1793年，英国浸信会传教士威廉·克里抵达印度，他在塞兰波尔建立了传教基地，除了传福音以外，也从事教育和翻译工作。他被誉为印度现代传教之父。威廉·克里和他的同工把圣经翻译成多种的印度语言，并且建立了塞兰波尔学院，这是印度第一所现代的大学。亚历山大·达夫是一位苏格兰传教士，他在1830年代在加尔各答建立了很多学校，推动了现代教育体系在印度的发展。传教士在印度所建立的学校甚至大学对印度的教育有很大的贡献，比如说马德拉斯基督教学院、威廉克里大学等等，这些优秀的大学都是传教士所建立的，为印度培养了不少人才。在医疗和社会服务方面，传教士在印度建立了很多医院和社会服务机构，为当地的民众提供了医疗和社会援助。比如说在维洛尔的基督教医学院，到现在仍然是印度最著名的医学院之一。在改良风俗方面，传教士也有很大的贡献，例如寡妇的殉葬制度就是在传教士大力倡议和推动下才被废除的。时间所限，我们在亚洲方面就介绍这几个国家的基督教传教历史，稍后我们会介绍在非洲的传教士工。
哥林多后书5:18，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刚刚我们简单介绍过基督教传进亚洲的历史，现在我们来谈谈在非洲各国的基督教传教事工。早期的传教士主要来自欧洲国家，比如说英国、德国、瑞士和挪威。这些传教士主要集中在非洲南部和西部的沿海地区。随着欧洲列强在非洲开拓殖民地，基督教的传教士也可以进入内陆地区。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埃塞俄比亚的传教历史。使徒行传记载，腓力曾经向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公元330年代，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王国皇帝埃扎纳归信了基督教，更把基督教确立成为国教。到了中世纪，埃塞俄比亚的教会仍然保持独立，并且跟亚历山大教会保持联系。19世纪以后，欧洲的殖民势力入侵非洲，埃塞俄比亚教会面对宗教和政治方面的挑战。埃塞俄比亚成功抵抗了意大利的殖民侵略，使基督教的传统可以保存下来。当时也有传教士进入埃塞俄比亚，德国路德宗的传教士伊塞克和克拉普夫在1830年代来到埃塞俄比亚，他们努力做语言研究和圣经翻译的工作，包括了阿姆哈拉语和奥罗莫语，又建立了印刷所和办学，为当地的教育带来很大的贡献。这是埃塞俄比亚的概况。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尼日利亚的传教历史。19世纪初，欧洲的传教士把福音带进尼日利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 1842年，英国寻道公会的传教士弗里曼抵达西非，并且在今天的尼日利亚地区开始传教工作。他是最早进入当地的基督教传教士之一。到了19世纪中期，伦敦传道会和圣公会的传教士也先后进入尼日利亚工作。其中圣公会在尼日利亚各地都有传教事工，并且建立了很多学校和教会。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很多英国的宗派差会都在当地工作，特别是圣公会和卫理公会。他们在教育和医疗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并且他们也推动社会变革，比如说废除奴隶制。尼日利亚独立之后，基督教继续在当地发展，现在仍然是主要宗教之一。好，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肯尼亚的传教历史。19世纪初，欧洲的传教士，包括德国和英国的传教士，开始进入肯尼亚传教。德国路德宗的传教士克拉普夫曾经在埃塞俄比亚传教。1844年，他抵达肯尼亚，开始在沿海地区传教，并且也进行语言研究和圣经翻译工作。他翻译了一部分的圣经，成为斯瓦西里语。另外一位德国路德宗的传教士雷布曼是克拉普夫的同工，他们一起把福音传到东非内陆的地区。随着英国的殖民统治到来，加速了基督教在肯尼亚的发展。英国圣公会传教会在19世纪中期进入肯尼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内陆的高原地区。他们在当地传福音，建立教会，也建立了很多学校，对当地的教育和医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格兰传道会的传教士在肯尼亚中部的基库尤地区传教，他们除了传福音以外，也为当地的农业和教育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他们所建立的学校和医疗机构都成为当地现代教育和医疗体系的重要基础，比如说著名的圣保罗大学和肯亚中央学院都是由传教士所建立的。之后，肯尼亚迈向独立，基督教的教会也开始经历本土化的过程。本地的教会领袖和信徒一步一步地接管教会的管理和发展，很多的教会领袖也积极参与独立运动。肯尼亚独立以后，基督教的教会经历了更多元化和更快速的发展，全国各地都建立了新的教会和宗派，信徒的数目也在不断地增加。其中五旬节运动在肯尼亚有快速的发展，教会强调灵性复兴、神迹和异象，吸引了很多的信徒加入，成为了最壮大的基督教群体之一。另外一个在肯尼亚的大教派就是非洲内地教会，他们的信徒人数非常多，在社会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基督教在肯尼亚继续积极地参与社会服务，特别在教育和医疗的领域，很多教会学校和医院在当地社区中为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除了西方宗派的教会有好的发展之外，其实在肯尼亚有很多本土教会也开始兴起，这是肯尼亚基督教的概况。现在我们来谈谈南非的基督教传教历史。基督教在南非的传教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最早到达南非的基督教传教士是荷兰改革宗教会的传教士。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开普敦建立补给站，荷兰改革宗教会的传教士也跟随进入，开始在南非传教。他们主要在荷兰的殖民地区传播基督教的信仰，并且也建立教堂和学校。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比如说伦敦传道会，开始在南非开展传教工作。1799年，伦敦传道会的传教士进入南非，传教士包括莫法特和菲利普，他们主要在土著族群中传教，并且兴办教育，推动社会改革。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在19世纪初也进入南非，他们主要在南非东部的祖鲁和克萨地区传教，建立教会和推动教育工作。 到了19世纪中期，有更多的传教士进入南非，其中有挪威传教会，他们主要在南非祖鲁地区传教。另外，苏格兰教会也在差不多的时期进入南非，在开普敦和内陆地区传扬福音。我们知道，南非在20世纪后期经历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巨变，基督教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殖民统治和基督教的关系其实非常微妙，在一些民众眼中，基督教是殖民统治的工具，殖民政府利用基督教推动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是1948到1994年间，政府透过立法把不同的种族分离，限制非白人种族的权利和自由，维护白人统治的制度。基督教会在反种族隔离运动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很多的教会领袖，例如图图大主教，积极推动反种族隔离政策，为和平和解而努力。1980年代，图图大主教积极参与非暴力抗争，他批评种族隔离的不公义、不公正，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制裁南非政府。图图大主教的领导权威、道德权威成功地促使种族隔离制度瓦解。1994年，南非成功实现民主选举，曼德拉当选总统，南非的种族隔离正式结束。图图大主教后来主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致力于修复南非社会的裂痕。这是基督教在社会上所发挥的正面作用。因为时间所限，我们只介绍了几个非洲国家基督教的发展，从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共通点。非洲国家在20世纪中期从殖民地逐渐迈向独立，基督教的教会其实也同样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当地的信徒和信徒领袖开始接管教会的管理，传教士的角色也慢慢的从主导变成支持和从旁协助。这个过程我们在中国的教会历史当中也可以看到。有一点值得留意的是，五旬节运动和其他福音派教会在非洲的发展都非常迅速，其中五旬节教派的教会特别强调灵性复兴、神迹和异象，吸引了很多的信徒。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在亚洲和非洲的传教历史非常复杂，而且有不同的层次，不仅仅是基督教信仰福音传播的过程，并且跟殖民历史、社会的变迁和文化交流有密切的关系。相信弟兄姐妹会留意到，基督教的传教士经常和殖民势力产生难以开拓的关系。从16到19世纪，随着欧洲殖民势力扩张，基督教的传教工作在亚洲和非洲广泛的展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殖民，使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可以到达亚洲和非洲。传教士一方面传福音，另一方面也身不由己地成为了殖民势力的一部分。不过同时的，传教士也在一定程度上跟殖民政府存在着矛盾。有一些传教士，比如说英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威尔伯福斯，他积极参与废除奴隶运动，反对殖民体系当中的奴隶贸易和虐待，所以传教士和殖民政府之间是存在着很复杂的关系的。传教士在进入亚洲和非洲的工厂的时候，也面对着很多的挑战。首先是文化和宗教上的抵抗，很多亚洲和非洲的国家本身已经有本土宗教的传统，比如说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等等，还有那些传统部落的宗教，他们对基督教是非常抗拒的。另一方面，传教士也恒常要面对语言上的障碍、习俗文化的差异，又因为基督教和殖民的压迫经常被联系在一起，所以传教士经常被视为是殖民者、是帝国主义者，民众不容易接受基督教，甚至对传教士抱着一种敌视的态度。尽管面对这么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在亚洲、在非洲还是努力的服侍，并且在当地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 传教士在推广现代教育、改善医疗卫生、推动社会改革等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传教士的工作不仅仅在物质层面，还在文化思想方面带来深远的影响。当然，最重要的是传教士把好消息带到这些福音未及的地方。在亚洲地区，比如说韩国，基督教的传播直接促进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在教育和医疗的领域。韩国的基督教会不仅仅在全国建立了很多的学校和医院，还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和公益服务。而韩国教会的兴旺发展，他们的传教工作也成为了很多亚洲教会的参考。在非洲，基督教在抵抗种族隔离和推动社会正义方面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刚才我们提到的南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图图大主教等等的宗教领袖积极参与反种族隔离运动，推动了社会的和平与和解。总的来说，基督教在亚洲和非洲的传教历史是非常复杂又非常丰富，当中有宗教、文化、历史的因素。基督教不单单影响了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基督教本身也不断地跟当地的文化互动，不断地自我调整和演变。对照中国的基督教历史，我们也看到一些共同点。基督教借着不平等条约来到中国，使传教士背负帝国主义的原罪。不过，传教士在各种的困难和挑战中仍然努力地传福音，建立教会，并且在教育、医疗和社会改革上做出巨大的贡献。透过无数先贤的耕耘，他们的生命见证，终于使基督教在各地生根见长。今天弟兄姐妹可能也身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求主坚固我们，在这个世代成为盐，成为光，使更多未闻福音的人认识主，荣耀上帝的圣名。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刻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就开启我的耳朵和眼睛，让我